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李思海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交账的日子。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一起在主的殿中歌颂赞美敬拜他。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经上的话。我们先用起音的方式，今天的经文很长，所以我只会读前面跟后面的两段，中间的两个例子我就用说的。我来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今日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在你圣灵引导当中，我们必在那里被你自己光照引领，必得着生命的粮。求你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领受，使我们照着你的话传讲，使听的讲的一同蒙福。感谢主的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4-25两章。马太福音24-25两章，我们称它橄榄山讲道，因为耶稣在橄榄山上讲道。上次在讲24章的时候，我们讲主来的日子，那是一个必然可知的日子，但也奇妙，它又是一个不知不觉的日子，而且对多数人来讲是不知不觉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一个橄榄山上的讲章，这里就讲到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的，我们要警醒。 那么不容这样我们遭受亏损。那么警醒是什么？因为我们要预备，预备的意思就要准备好，因为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的。所以主来的日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要紧的日子，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是世界上的情境是什么。所以从主耶稣升天之后直到如今没有改变，世界仍然是混乱的，仍然充满灾难，而且信徒被逼迫也是常态。那么信徒在试炼当中，所以我们要警醒要谨慎，这个世界不被个人不被许多荒谬的话所迷惑，我们要好好的明白神的真道，分辨真理。因为这世界总是有许多假先知假基督起来迷惑人，我们在各样的逼迫当中总是要忍耐到底，而且当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会冷淡，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坚持起初的爱心。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在世上为了主的名做见证，所以这是主来的日子所必然的现象。但在这样的一个逼迫当中，敬虔的人总受逼迫当中，我们就要好好的知道自己要怎么备妥，准备好见主的面。所以橄榄山的两章，一般来说我们传福音很少讲这两章，很少讲这两章，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两章的威胁性太大，给人太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总觉得信耶稣得永生讲到那里就好了，多好。但我们讲传福音不能讲这样，因为后面才是要紧，后面的话很要紧，尤其这些话是主耶稣即将离开世上，那么上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离开之前的话，这些话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讲这些话，我们没有把真实的福音告诉人，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们能够知道自己是可以进天国，进天国是怎么一回事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话很要紧，如果我们读了主耶稣说来就是审判的日子，那么一群人来了以后，一边左边一边右边，好像人分山羊跟绵羊分开来，那么很可怕的事是一边是恶人一边是义人，义人往永生里去，恶人往永火里去，没有中间的，没有中间的。那我们一想到这个，那我们怎么敢面对主？所以如果我们只想到这样的话，我们是非常担心害怕的。但我今天读这段经文要跟弟兄姐妹强调一个要紧的事，这段经文不单单在讲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更要紧的是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基督徒同时是上帝的儿女，也是上帝的仆人。从仆人来讲，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从儿女来讲，我们要守住儿女的位分，就是那一个圣洁的位分，最尊贵的位分。所以我们基督徒同时有两个位分在我们身上，一个是做上帝的儿女，一个是做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召相称，所以我们守住我们儿女的位分，我们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做一个准备好的人，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所以我们告诉人，基督徒不能只讲你是上帝的儿女，也要讲你也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主才讲说，那么我们怎么样预备见主面的日子？他说你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所以主要求的是我们被主人所派来管理家里的人，我们有没有按时分粮给他们？那么到时候主来的交账的日子，他就要看了，那么我们是哪一种？在当中很奇特，同样的比喻都一样，只有两种结局，只有两种人。但我首先跟弟兄姐妹讲，这不意外，因为主耶稣自己也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仆人。所以如果我们一讲到 神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上来做什么？做仆人，做仆人。所以以赛亚书写的开始写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就用仆人之歌来颂赞他。很多仆人之歌我只选其中一段，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们知道这是我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将我的灵赐给他。我们知道这一段话讲耶稣，因为马太福音引用这一段话，他在街上行走，他不喧嚷不扬声。那么我们都知道，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讲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基督徒蒙召是神的儿女没错，但是用来服侍神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所开口的第一句话跟他母亲讲的记录在圣经上，我想他讲很多，记录在圣经上讲的是什么？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我父的事，这是儿子的身份，为念，这是仆人的心，仆人服侍的心。所以使徒保罗就讲，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我们如此服侍神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蒙召做神的儿女，要以神的家神的国为重。所以像仆人管理主人的家业。我再引一段，你读了读圣经，你就看到福音书讲了很多，每一次上帝喜悦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的爱子。但爱子做什么？谦卑服侍，谦卑服侍。所以他也鼓励我们，主耶稣鼓励我们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跟从我的人我父会尊重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蒙召，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得神的儿子，得神儿子的名分，对，但我们传福音不能只讲到这里。儿子的名分做什么？不是叫我们去过自己想要过的日子，而是过神儿子当过的日子，就是用来服侍神。所以这里讲到两种仆人，两种结局。一整个仆人是忠心有见识的，他做什么？按时分粮，按时分粮，这叫尽本分，尽本分。主没有要求我们过多，但也不会放纵我们，主要我们尽本分。每个人都有本分，上帝给我们很多本分，做儿女有儿女的本分，做丈夫也有，做父亲也有，在公司里面你做一个仆人也有，这都是我们的本分。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相互为肢体。所以如果我们尽本分，按时分粮，我们就是忠心的。忠心是忠于什么？我们圣经讲忠心跟一般人讲忠心不一样，最大的差别在人讲的忠心是忠于人或忠于国家，我们讲的忠心是忠于所托，忠于所托。我们是忠于神没有错，但是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忠于神？忠于所托，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怎么祷告？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完成了，他这样跟天父讲。所以忠心是什么？忠于所托。如果你用这个观念读圣经就容易懂，就容易懂。如果你讲要忠于国家，那耶利米说巴比伦人来了，上帝说我们出去投降，那你怎么可以出去投降？你不是对国家不忠吗？不，你要忠于所托，你要忠于神。所以如果你忠于所托，你在公司里面，你不是因为你的老板好你就用心做，老板不好你就不用心做，不是。忠于所托是什么？我被托付做这个工作，不管你老板是怎样，我就忠于所托。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观念，你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另外一种恶仆人，圣经特别讲他心里说，上帝看重的，主看重的是心，内心的情境，我们的心如何，他是一种侥幸的心态，反正主来的日子还早， 主来的日子还早，所以 他就用他的势力，他就尽情的享受，所以可怕的话在后面。想不到的日子，主人来了，要把他腰斩。其实这个字就是腰斩，意思就是受罪残酷的刑罚，只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啊，不好翻这么强烈。但是你读后面的话讲，后面的比喻讲，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因为被丢到永火里，在那里哀哭切齿的，这就是灭亡。所以两种仆人，两种结局。所以主耶稣在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个谁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呢？所以他就讲，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接下来我们没有读的经文是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用十个童女做准备。你们看着投影片，我简单的 回顾一下这个主讲的这个故事。有两个童女，十个童女，然后天国像十个童女，他们打着灯等着新郎来。在当时的日子，新郎要去迎娶的时候，一路上会有许多亲友给他祝福，所以亲友越多的走的就越慢。所以呢，一路走到新娘的家呢，到底什么时候到，没有人知道。晚到代表你这个人颇受欢迎的，因为你从出发一直来到新娘的家居然会晚到，绝不是因为迟到了，是因为太多人要给你祝福，你一拖一拖慢慢走，走过来走很久。所以当晚的时候，聪明的有预备油，愚拙的没有预备油。重点是他们都打盹了，都打盹了，都睡着了。半夜突然新郎来了，然后他们都起来收拾灯。要收拾灯的时候，发现愚拙的发现他们的灯不亮了，不亮你不能迎接啊。那他们跟聪明的要，聪明的说不行，我们油分你恐怕会不够，你们自己去买。所以等他们买来了以后，门关了，门关了。他们有没有灯？有。先前有没有油？有。但有没有坚持到底？没有，没有预备。那么后面的话令人实在是很难接受。其余的童女进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这个主人却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个话在马太福音我们听过，因为当时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其实这些故事都是平行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警醒，没有警醒。所以这里讲什么？讲预备的心。预备的心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你看重主的再来，你看重主的再来，所以今生你所做的你不会拿来标榜。如果你标榜你今生所做的，你说你看主啊，我为你传道，哇主啊你看我可以行异能，主啊你看我可以医病，我可以赶鬼，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这不是我们用来在主面前夸口的。这些都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预备的人。当延迟就是没有在他们期待的时间来。那么我们这个故事不是用来批判说那些人可以进去的人实在没有爱心啊，连一点油也不肯分，对不对？他的重点不在这里，比喻在讲他的重点，比喻在讲两种童女，两种结局。用他来讲前面那两个仆人，两种结局是用意是一样的，用意是一样的。那么一种童女，那么最后他们仍然来了，可是他们先前所做的不被纪念，不被纪念。所以警醒是什么？预备是什么？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到底这样做的够不够啊？够不够？我们常常以为预备就是够了，不是，预备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都睡着了，都打盹了。他在讲什么？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帮大家来思想。预备就警醒，以天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心为心。保罗讲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天父的心为念，是什么意思？我用好撒玛利亚人给弟兄姐妹看，这个叫有预备的人。好撒玛利亚人写在路加福音的故事，他这样讲，有一个人下耶利哥去，在半路被土匪打得半死，在那里动也不能动，一个利未人来看着就绕路过去了，一个祭司来看着又绕路过去了，终于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来了，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然后就用油跟酒招待他的牲畜，包裹网把他包裹好了，扶他上了牲口，然后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好，这就是灯就点着了，对不对？他可以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对不对？哦，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是不互相来往的。今天我看你落难了，我呢没有把你丢在荒郊野外，我们呢没有把你放在那里任凭野兽把你给吃了，对不对？哦，你自己的人都不救你，我还刻意的把你包裹好包扎好，我还把你放在我的骡子上，然后把你拖到店里头，这样够好了吧？我可以安心离开了吧？主耶稣说什么？他到店里的时候又待了一天，到第二天，第二天呢他看这个人还不能走，他就跟这个店主讲什么？喂，拿2000银子给店主，你先照应他，那么其他需要的费用我回来一定还你。这个叫做预备，这叫聪明的童女。主耶稣的话就是多走一里路，多走一里路，人逼你走2里，这是当走的，你因着怜悯的心动了慈心，你多走一里路，这叫以天父的心为念。预备的意思是这样，你我有没有以天父的心为念？当我讲尽本分的时候，我们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境？我尽本分了。一个做父亲的说，你看我早上几点就到办公室，我做到晚上几点才回来，我这样子一天啊，然后呢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我如何为这个家付出？我没有尽本分。我们认为有，我们做母亲的，你看我们一早起来就忙着孩子的事，一直到晚上还要担心这个还要担心那个，我们有没有尽本分？我们都认为我们有，但不是这样想，弟兄姐妹，不是这样想。十个童女的比喻聪明地告诉我们，尽本分是什么？不是你把那些事做好你就觉得 你已经完成了，不，你要有一种心，对上帝所托付你的人，你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如果你我有怜悯的心，我们就会多陪他们走一里路，那个叫做预备。预备不是把你裹好的包扎好的带到店里头，然后陪你一天了，我已经怎样尽本分了，不，上帝把这个机会摆在我面前，我就再拿2000银子出来，这个人大概也没有多的钱了，尽可能就给2000，然后等我回来再还其他的。这是他的义务吗？这是他的责任吗？他是因为这个人将来会还吗？都不是的，不是的。这是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这是天国的比喻。再来讲一个例子，主耶稣讲2个例子，再来讲一个例子，我们也很熟悉，天国不仅像十个童女在等新郎，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叫仆人来把家业交给他们，上帝主把他的家托给我们， 按个人的才干给银子，有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拿5000的随即去做买卖，赚了5000，拿2000的照样，那拿1000的把它买起来，结果主人来了算账，所以叫交账的日子。5000的说我赚5000的，主人就说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来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000的来讲同样的话，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在许多的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1000的来的说什么？你这1000还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很怕你，我很怕你，你很忍心，就是你是一个很严苛的人，没有重的要收，没有善的要收，我害怕，我很怕你，所以你的银子我埋在地里，你来了，哎，还给你，哎，我一点都没有损，把你给啊用掉，也没有浪费掉，对不对？主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给你1000做什么？就是要你去做买卖啊。”他说：“你连你就不想做，你就把钱丢给兑换银钱的人也可以啊。最后你至少连本带利可以收一些回来啊。”所以他要把1000拿过来给那个10000的，因为还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无用的仆人怎么样？丢在外边黑暗里哀哭切齿，一样。两种仆人，两种结局。交账的时候就是两种人。这个例子讲什么？你有没有把上帝的托付当成首要？就回到我前面讲的，我们要以天父的事为念，神的托付才是最要紧的。按着个人的才干给银钱，这讲什么？才干呢，就是你执行的能力，执行的能力。主没有要求我们超过我们所能负荷的，主是照着我们能执行的能力把那个恩赐赏给我们，把那个恩赐赏给我们。恩赐是什么？照着我们执行的能力给的，用来成就上帝要成就的事。上帝让你啊有这样子的在世上的才干，上帝说按着这个才干我把恩赐给你，那你要用这个来完成上帝的托付。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一些才干，我们都会希望他有一些服事相对应的。他说我没有恩赐，对，你本来没有恩赐，但是上帝已经把才干给你了，但你就要去问了，上帝是不是真的没有给你恩赐？因为主是按着才干给恩赐的，所以你就变成一个管家。两种仆人，一种担心害怕，一个随即去做买卖。所以他在强调的是什么？他不是看你的成果，他看你的用心。随即是马上去。一种人在那里东想西想的，算账就是核对你的账目，你怎么用上帝所给你的。地上的事，我们在今生所要面对上帝托付我们的事，都是不多的事，不多的事。将来到天国有许多的事要交给我们管理。很多人说到天国还要做事，我说对，而且做得更多。但你不要怕，因为你是享受主人的快乐，享受主人的快乐，在基督里享受他的丰富。那么又饿又懒的仆人是什么？很多人觉得但求无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要有这种想法。保罗是望着标杆直跑，主要我们有这种心，主要我们有一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心，而也不去数算我们过去有多少功劳。因为保罗说这他都放下，这都不是他引以为夸口的。交账的法则，有的加给他，没有的全部会失去，这就是属灵的法则。上帝给你， 你越在当中服侍，你在当中越用，你就越多。你不肯用，放下不用，暂停不用，当心，当心。因为属灵的法则是这样，有的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会被夺去的。但不要最后变成无用的仆人。所以他在讲什么？讲没有用。教会属神的儿女不能变成没有用、无用。无用，我们讲过老底家教会，他们像温水不冷不热，没有用。热水有热水的功能，冷泉有冷泉的效果，但温水呢没有用，不能说没有用。我们为什么会变成没有用？要当心，老底家教会是自以为有，自以为有，但有的是世界上的，而不是在生命上属灵里面有。第二种，为什么会变无用的仆人？因为被世俗捆绑。我再举一个路加福音的例子，王预备好宴席，打发人去招来，就是同样的交账的日子。交账的日子很奇特，我们以为交账的日子是我们带着我们的账去给主看，说你看账目是这样，这交账对不对？但路加用另外一个面向告诉我们，主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显得这个用另外一个面向，交账的日子是什么？是国王邀请你来的日子。那邀请，被邀请还有谁不肯去呢？所以他在这里讲这个心，打发仆人去请这些请的人来，他们都异口同音的推辞，一个说我买了地，一个说我买了牛，一个我说我才娶妻，用这个来表明世俗的捆绑。如果我们被世俗所捆绑了，我们就跟那以佐的童女一样，没有预备油。这就是无用的仆人，总是为自己辩护，总是为自己找理由。我觉得基督徒要当心，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恩赐，我们没有能力。许多时候当我们讲这个讲那个没有的时候，我忘记是哪一个神学家讲的，他说这些都是谎言，但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我们不是不能这样，因为这会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用的无用的仆人。上帝已经按着我们的才干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资本，要我们随即拿去做买卖，但我们不能做一个无用的仆人。他们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所以这是以神的托付为首要。所以前面讲了我们要做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接下来讲的十个童女的例子，再讲的三个仆人每个人有不同的五千两千一千的例子，最后就是讲荣耀宝座前审判的例子。所以最后来到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万民要被分别出来，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蒙父赐福，一种是恶人被咒诅的。两种结局，一种是得永生，就承受神所预备的国；一种是进入永火，就永行礼。这个永火是为魔鬼跟跟从他的所预备的，我们知道这是地狱的火湖。所以我说这两章的经文我们很少听，因为这两章威胁性实在太大。但我还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来做仆人，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来做仆人，我们就要担心害怕；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来做仆人，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服侍的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以父的事为念，以父的心为念。所以那么法则呢是什么？法则是什么？他说他们都看到有人有需要的，主说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这些我们看到的是谁？做的人说，哎，我们没有啊，我们不知道啊。做的不知道，没有做的也不知道，你看多冤枉。有些时候我看主耶稣讲比喻，我就觉得想不通啊，人家不是故意不做啊，是因为不知道要做啊，对不对啊？那个不知道要做但是不小心去做到的，哎 就变成义人啊。那个不知道要做不小心没有做到的啊，就变成恶人，是这样吗？我相信不是。耶稣说，你们坐在这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主在讲什么？主耶稣在问一句话，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有多少是坐在主身上的？我们有多少坐在主身上？谁是我们主最小的弟兄？其实就是谁是有需要的弟兄。很妙，大家都看得见，但都有做吗？所以谁是最小的弟兄？就在我们身边，就跟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上帝给你的位分，给你的邻舍，你就可以看到需要。路德跟着拿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的需要大家都看到了，但谁愿意付出给？好撒玛利亚的故事刚才讲了，这个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在那里，大家都看见了，谁去执行？谁愿意去做？不要，我们不要担心，我们都可以做到，因为主是照着我们执行的能力把恩赐给我们，我们才去做。他没有过分的要求，没有过分的要求。谁是我们最小的弟兄？所以主在这里用这个来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要承受永生的。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就是在服侍神，承受神从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果。所以不要以为交账的日子是可怕的日子。交账的日子是什么？交账的日子是得荣耀的日子。交账的日子是得荣耀的日子，弟兄姐妹，就跟死一样。许多时候我们看到死很可怕，但不走过死，我们怎么样见永生呢？交账的日子很可怕，但不经过交账的日子，我们怎么进到永远的荣耀里呢？如果我们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照着神所托付的，以父的事为念，我们信得过神，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这整段经文在看的是我们的心如何。前面二仆人说主人必来的迟，后面的二仆人讲的啊，主人是一个很冷心的人，但我们的心如何？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交托的，我们就见本分，以父的事为念。我们看重主的再来，我们就当中行事以为人，以父的心为念。我们忠于主所托的，我们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最小的弟兄是谁？记得就是上帝给你位分，要你去服侍的人，要我们去服侍的人，就在上帝给我们要我们去服侍，就在我们旁边，就在我们的邻舍上。坐在主身上是什么？所以最后我用这个例子跟弟兄姐妹讲，二十五章讲完以后，就进到二十六章，然后主耶稣就要被捉拿了。我跟弟兄姐妹分享马太福音要暂停在这边。最后天国的家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里坐在主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我用这个故事做一个结束，这是最后讲一件事情。耶稣在坐席的时候，玛利亚拿了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对不对？打破了香膏，膏在主的身上，众人一看 心中就不高兴。一瓶真拿达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能够周济多少穷人？主耶稣就说，你们不要为难他，因为他坐在我身上是一件美事。你们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你们不常有我。我们以为坐在主身上就去找穷人来做，我不是说那个不要，那个有可能是，但那不一定是，那不一定是。你真正坐在主身上是什么？你有一个真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它是做什么用的？是这一个未婚的女子为她自己预备结婚那天要用的。你把你自己辛辛苦苦预备为你最荣耀的日子要用的，我再说，为你最荣耀的日子要用的，用在什么？自己身上的。那服侍主是什么？你真正最大的荣耀不是用在自己身上，是用在什么？主身上。那是比你自己要得的荣耀更尊荣的荣耀。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我们在普天之下传福音要讲这件事。如果你要讲这件事，就要讲登橄榄山的24、25两章，才来到这一章。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传得不够全面，如果传得全面，要传到这里，传到这里。信耶稣是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上帝儿女做什么？服侍上帝。怎么服侍上帝？坐在主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期许乃是你自己所活出来的生命，你对我们生命中的期许乃是盼望我们像你一样有神儿子的生命，用来服侍你所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圣灵引导开启当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既是儿女也是仆人，我们是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不是担心害怕，而是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有最尊贵的生命，服侍最尊贵的主。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听我们的仰望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